的朋友们，对于17年前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不知道您是否清楚？当年学生对党充满了期盼，到天安门请愿，可是啊，共产党解放军用坦克车压死了许多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时他们用机关枪扫射人，装甲车和坦克并排推进，青年人和学生当场倒在血泊之中。现场学生的哀嚎声以及救护车的声音被各国记者转播到了全世界。共产党将这次和平请愿定性是反革命暴乱，宣称没死一个人。可是据《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记载，当时死亡的人数有1000到3000人左右。那天我看到大纪元的报道，第六届中国青年人权奖的得主是经营天网网站，目前居住在四川省的黄琦。他在天安门事件11周年前一天啊，以其所经营的网站放置了与连结有关的六四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此被国家政府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府罪，而且还判处有期徒刑5年。坚决不认罪的黄琦也因此在牢狱中受到惨无人道的待遇，造成他数度对人生感到无助和无望，差点呢还结束自己的生命。黄琦后来在2005年出狱，获释后的他仍然坚持理念，并重设天网网站，继续传播六四的真相。6月4号当天荣获了第六届的中国青年人权奖，他为真理正义的挺身付出，让我感到非常的敬佩。当今也有不少当年六四的见证者纷纷表示，见证了中共当局迫害知识分子、屠杀百姓令人发指的行径，更要努力地让更多人知道事情的真相。17年前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应届毕业生方正，接受大纪元专访，六四凌晨在坦克车手持枪械的军人暴力驱赶下，与数千请愿绝食的学生最后撤离了天安门广场，在西长安街六部口站附近自行车道走的他，被解放军坦克车从身后撞倒在地，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碾过，双腿当下就被链条给拉断了。他大难不死，在大学2年级时就入过党，因为经历过共军的残暴，六四学运后他就声明退出共产党。后来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北京举办残疾人运动会，中共担心六四杀人消息走漏，方正被无理取消参赛的资格。朋友们，在小红网站上 VT 天地中有张健的故事，他说1989年6月4日的凌晨，他以学生运动总纠察队的身份，在天安门广场西北端靠近长安街的那个地方啊，遭遇持着冲锋枪的戒严部队正突破学生纠察队的缺口。他上前啊，跟一名解放军戒严部队中校对话，甚至于以此要求部队撤除。结果呢，中校军官在距他约有10公尺处举枪向他连开了3枪，而且其中2粒子弹穿肉而过，一枪击中左大腿，打断了腿骨，子弹至今都没有取出来。 张健说，当时他才18岁，与武装的中校军官对话的时候呢，心里仍然相信解放军爱护人民，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危，还向中校军官为民服务的精神致敬。可是竟然遭到子弹回敬，实在令人伤心到了极点。他甚至反问中共当局，竟然敢开枪杀人，事后竟不敢向全世界承认当时学生群众手无寸铁，和平要求中共当局改革并非暴徒，而且说开枪就举枪杀人。小红这些天跟网友们聊到了以上的种种，有一些网友啊都要求要看六四的影片，有的网友看了六四的影片以后知道了更多党的暴行，纷纷叹息，有的当下便声明删退了。有一位网友事后给我写了一封来信说，小红你好，谢谢你们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支援，有你们的努力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大陆的民众知道了更多的真相，我想请你就有关于六四的真相多提供一些真实的影像资料，敬礼，关心六四的人。虽然事隔多年，我想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实，更是请大家不要忘记因六四而牺牲的普通死难者和那些屠杀他们的中共刽子手们。就如同张健说的，我们对中国的未来有一个非常大的期望，像高志胜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律师，还有我们国内的宗教界的，还有维权人士，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勇敢地站出来的这种行动，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有那么多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能勇敢地站出来，面对着不合理的制度，面对不合理的法律，面对着那些践踏法律的执政者，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说不。我想这就是民主的觉醒，是中国最大的进步。亲爱的朋友们，勿忘六四，了解真相，帮助更多人关心真相，我们不都在为拥有一个没有暴力血腥的新中国而尽心吗？那1000多万爱国之士的退党退团退队声明，不都在参与创造历史吗？